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篇诗篇66篇，没有写明作者是谁，只是写说一篇诗歌交与灵长。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他的历史的背景。当然如果知道作者跟历史的背景，可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一首诗歌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好处，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说过的，诗篇是一个祷告，不但是过去的，也是今天的。所以因此诗篇很多的诗歌是各种的祷告，其实都反映出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可能能够从心里面跟他们有一个共鸣。因此这个诗歌的背景我们并不太清楚，虽然有少数的学者认为有可能是不是西西家王那个时候亚述国包围的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因为他们的认罪悔改，因为先知以赛亚的祷告然后退兵，然后是不是那个背景是成为这首诗歌的背景呢？可能是，但是也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这首诗歌所代表的是，它前面一段呢是一个赞美诗，是一个赞美诗。然后从13节开始，你就会发现它整个的特别就是变成主词，变成用单数的我。13节开始一直到20节，全部都是我。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我向你嘴唇发出的祷告，我要把肥牛做燔祭献给你，都是提到我。然后1节到12节全部是我们，不但提到我们，也有提到全地、万民、列邦等等这类字眼。所以很明显的，前面的12节跟后面13节到20节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段落，但是前面的部分1到12节是一个赞美诗。13节开始变成我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一个感谢，一个感谢的祷告，感谢神垂听他的祷告，感谢神在各方面的保守带领等等。所以这首诗歌你可以列为赞美诗，也可以列为感谢的诗歌。但是事实上这也提醒我们，在感恩节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感谢啊，想想神这一年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就感谢，有感恩见证会。但是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在感谢的时候，我们容易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我个人身上，然后神在我个人身上做了什么。然后不管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者感谢的时候，常常说谢谢主啊，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啊，谢谢主啊，给我安排一个好的老公啊，谢谢主啊，什么的都这样。那当然是应该感谢，不过就是说我们的焦点很容易集中在个人，神在我个人身上所有的东西。赞美是什么？赞美通常是把焦点集中在神的身上，提到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救赎等等这一列事情献上赞美，不一定是神给了我什么。所以感谢比较是个人化的，可是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赞美，不是所有的感谢，通通集中在个人身上的时候，有时候会失去那个我们叫做 big picture 大的图画，就是说神是在他整个的救赎计划中，我享受到得到了一些恩典，是在神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当中，我在其中得到神的引导，是在神的属性当中，神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他对我有恩典、有怜悯，像这一类的一个大的图画，是往往在我们感恩的时候反而忽略掉了。当然这两个是需要平衡的，因为当你感谢的时候，个人化的时候，神跟我之间是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可是神毕竟不是只是我的神，是我们的神，甚至不单单是我们所谓信徒的神，甚至在整个诗篇66篇里面，很多时候他会说全地呀。全地是什么意思？包括认识神的、不认识神的人，他是向全地的人、向万民、向列邦做见证，看啊，这是我们的神。那么因此赞美诗能够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个人的狭窄的这个部分，一方面我们是应该要感恩，我们是应该跟神有一种个人的关系，但是你也要看见整个神的救恩的一个大的图画，因此这两个是需要平衡的。诗篇66篇刚好就是把前面的跟后面的连在一块，而且它是先赞美，后面才是 感谢的。正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所谓的主导文，主导文的前面一开头都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后面才是我们认罪的意思，我们的罪，然后连我们的债，然后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前面是你的名，你的什么，你的什么，然后才是我们的，而不是一开头就是我们的，然后哦对了，神啊，我也要纪念你，好像神的部分摆到后面，而且只是一个次要的，不是。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先以神为中心，然后提到个人的需要。也正如耶稣提到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一样的意思哈。所以这篇诗篇六十六篇前半段是一个赞美，后半段是一个感谢。那么首先呢，第一到第七节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又分两个小段。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主要的是什么呢？你会注意到它一再的提到，第一节全地都向神欢呼，第四节全地要敬拜你，然后第七节是提到他用全能治理万邦万民，然后他的眼睛鉴察列邦，万民列邦全地都不是只是狭窄的提到说以色列人或者是信徒而已，而是全世界都在神的治理之下，同时是全地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向神献上这个赞美。甚至第三节提到说，因你的大能，连仇敌都要投降你，连仇敌都要投降你。那么第七节是提到说，悖逆的人在神的面前不可以自高，诸如此类哈。所以向神献上赞美，向神献上这个降服的，还不仅仅是所谓相信他的人，连不信的人也都必须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必须俯伏下来。所以第一到第四节他提到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全地要向神发出一个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所以他提到的是他的名，他的名。第四节也有提到说要歌颂你的名，为什么提到神的名？因为神的名代表是神是谁，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蛮有恩典，常施怜悯，这些都是他的名所带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要因着他的名，因着神是谁而向他发出赞美，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第三节说，你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连仇敌都要投降你。当然第三节所谓的你的作为何等可畏的时候，到第二段的时候，第五到第七节他就有提到一个出埃及记的那个过程，过了红海，过了约旦河，在那个时候仇敌也是心惊胆战，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因此连仇敌都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第四节的后面跟第七节的后面还有第十五节的后面都有一个小字，写个细拉。这个细拉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圣经学者没有肯定的答案，就是不知道这个细拉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就翻译成一个细拉，就是照那个音。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虽然不知道确定的意思，大概都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好像我们有些诗歌哈，我们唱诗歌有时候唱完一段歌词以后会来一个间奏，间奏好像之前再弹一弹，然后第二节开始唱之类的。所以他们说细拉呢，很可能就是音乐上用的一种好像一个段落的一个记号。因为他们写诗歌，这是一个诗歌交给领长，就是诗班的指挥的，所以因此诗班指挥的里面，他那个歌谱的里面，他可能到某个地方细拉，他意思说到这边也许唱诗班到这边，这个乐器在伴奏，然后诗歌班暂行，然后到了一段之后，好又继续开始唱，所以有可能是一个音乐用的一种记号，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大概都是一个间断。所以因此有细拉这个字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段落的一个标志。 所以第一到第四节结束一个希拉，然后第五到第七节就变成第二个小段，他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是可畏的。这个你们也就是前面所谓的全地，也就是所谓的万民，你们全地的人都要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情，这个世人也是一个全世界的人所做的是可畏的。他把海变成干地，这是指出埃及记的时候红海的事情，然后众民步行过河，这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经过约旦河，那约旦河的河水中断，因此他们走过约旦河。所以这个都是代表在以色列人过去从出埃及到进入迦南地当中神所做的事情，但这是一个可畏的事情，对不认识神的人不相信神的人呢，这是一个可畏的，是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事情。但是我们呢，这个我们就是指的以色列人，我们却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他的眼睛鉴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所以因此他这边提到了神是用大能来管理全世界，包括万民，包括列邦，因此即使是悖逆的人不可在神的面前自高。所以他整个第一到第七节是一个全地要为神所做的事情来献上这样一个赞美，这个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通常称之为救赎的历史作为，就是在用出埃及记这个背景来作为神的救赎。其实出埃及记在以色列人当中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是成为他们到现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出埃及记的那个故事一直是在他们任何的聚会当中常常在提醒的。因为以色列人不但是离开埃及这个历史，然后后来灭亡被掳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回归，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但又不仅仅是从巴比伦回归，在耶稣的时代之后公元七十年因为的叛变，后来死了很多人，然后被赶散到世界各地，最后犹太人不得进入巴勒斯坦，那是公元后130年的事情，一直到1947年以色列复国。所以他们国家有1800多年的时间不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他们散居在俄国，在东欧，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在他们会堂里面聚会的时候，他们每次读起这样的圣经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神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用大能的手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就是神啊，哪一天你可以把我们带回巴勒斯坦。1800年之久，他们每一次的聚会都会想到那个救赎的历史。当然今天他们回去了，可是回去是回去了，对他们来讲，他们在读起这些事情来的话呢，可能心情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仍然有这样一种感受。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读这个东西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我们所读的是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出埃及，不是一个地理上从巴比伦回归，也不是从哪里回到巴勒斯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一个救赎的历史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所以因此在整个诗篇里面，这种出埃及的历史背景的有关的诗篇，在整个诗篇150篇里面相当多，相当多。那么特别有些诗歌是在被掳的时期，在外邦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写一些诗歌的时候，特别常常会想起当年他们出埃及，而今天可能写的时候，他们那些作者那时候正在外邦流浪的时候，他们就格外想起说，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到了迦南美地，现在我们又流落他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呢？所以这篇赞美诗歌，当他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把神的作为，就是这个救赎的作为，作为他的焦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第六节所说的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不仅仅是在过去历史中的时候我们因他欢喜，而是写这首诗歌的人现在我们都能够因为神救赎的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可以献上赞美，为他而欢喜。然后第八节开始，虽然还是用我们，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注意到第八到第十二节虽然是用复数的我们，不过很明显的这个是我们是指着这一群所谓圣徒，所谓的圣徒也就是第十六节所谓的凡敬畏神的人。因此当他说我们的神怎么样，他救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做见证，是我们向万民向列邦做见证的时候。因为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前面这一段的里面，我说提到全地，提到列邦，提到世人，提到万民，但是主要的就是提到你的时候是指神，然后你们是指万民世人，然后只有一次提到我们，第六节提到我们。可是第八节以后每一节都提到我们，所以第八节以后主要是在讲他们在做见证，做见证的是谁？是以色列人。做见证的是谁？是忠心的那些敬畏神的人，他们在做见证。所以他第八节是一个转折，说万民啊，一方面对万民做见证，万民啊，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第九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做见证，说耶和华神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不只是一个肉体的生命的存活，事实上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存活。那么脚摇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摇动不仅仅是在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会不会软弱，会不会跌倒的那种摇动。这个摇动有的时候在一些诗篇里面所表达的是几乎是好像要堕入地狱一样啊。所以因此使我的性命存活不叫我的脚摇动的时候，是属于属灵生命方面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而且持守了神所给我的永生，不至于堕落。所以这个摇动不仅仅只是环境中的险恶造成我的好像心里面有点动摇。所以动摇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圣经上翻译成滑跌滑倒啊。那其实英文的圣经这一节里面每次都是提到 slip 就滑了一跤这种意思。而这个滑了一跤不仅仅是中国人所谓的失足，可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那种失足。但是你保守我不叫我的脚摇动，不让我失足。然后第十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第十节是后面十一十二节两节的一个好像是个前言，或者说是个总括的。因为十一十二节所提到我们人生中的一些遭遇，其实就是第十节神要做的事情。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我们人生所经过的一切，你所要做的就是要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什么叫熬炼银子呢？在圣经中常常会提到熬炼银子的这个象征跟比喻。因为在那个时代的话呢，一般的民众好像他们不是什么炼钢啊炼铁啊炼铜这类事情，是普通的五金店，或者应该说是那种做装饰品的。那么银的熔点很低，所以在任何一个店里面他很容易拿一个银熔一熔，要做成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所以是他们日常所见。那炼银子事实上有很多地方有啊，但我比较喜欢用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去理解所谓的炼银子，是在先知书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旧约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就是最后一章，第三章的第三节他也提到炼银子啊。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祭供物给耶和华。他们炼银子的人怎么炼呢？他们有个小小的银的炉子，然后呢他们可能把很多银子的碎渣渣或什么东西丢到这里面去。好，他们炼银子怎么炼呢？就是很多银块碎碎的啦或什么的，然后放在这个那个它下面有火， 一个小的一个像一个杯一样放在里面，温度到的时候，这些银子融化了。那融化的时候呢，它怎么炼呢？炼净的意思就是说，它要把它炼干净。那因为银子融化以后，它很容易融化，那银子重量就比重比较重的。那么所谓的杂质呢，可能就是灰尘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通常的杂质比银子轻，所以炼银子的时候呢，炼，它那个渣子就会浮到这个面上。那银匠呢，就通常拿一个像小汤匙一样的东西，他就把上面的这些渣子拿掉。啊，炼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这银子是炼好了，那银子一方面融化了以后呢，银子因为这个我们物理学叫做表面张力的问题，所以呢它会变成像个水平面一样的。所以炼银子的人，他是坐下来一个小炉子在那炼。那通常他们的说法是说，炼银子的人就是因为在捞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你照到那个水池或者脸盆的时候，你照到水就看到你啊，这个水就好像镜子一样。那银子呢，银子比水，你知道我们很多的镜子是水银镜的啊。总而言之，那个炼银子的人好像看起来没有渣滓了，然后那个银的面几乎像镜子一样，可以把他脸照出来的话，他就知道炼好了，他就关火。然后这个银子他要放在什么模子里，铸成什么小银器啦、装饰品啦、戒指啊、耳环啦，什么都可以，或者他要做成一个一个的银块都可以。总而言之，炼好了，现在就倒进各种的模子里去了。所以他这边在马拉基书所说的意思是，神坐下来好像炼银子的人，他要炼尽，他当时提到利未人要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那诗篇66篇所说的是类似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的神要试验我们，要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他使我们的生命被洁净，被炼净。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渣滓，这些渣滓呢，平常你看不出来的，通常就是在患难的时候、动乱的时候、你内心动荡不安的时候就会显出来。就好比一杯茶呢，你泡了很久了，茶叶都沉在下面。如果假定这个不是玻璃杯，是个陶瓷的杯子，而且很深很高，你从上面看下去呢，看起来就是顶多有茶的颜色，轻轻的。你必须一搅动，所有茶叶就浮起来了。我们生命中，在我们的底层，有很多的渣滓。这些渣滓，如果不是在动乱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浮出来，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里面有什么，你总觉得，哎，不错，我这个人是蛮好的，对人都很好。要等到你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把你整个人搅起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你跟别人没有两样。你可以有恨，你有嫉妒，你有各种坏的念头，你跟别人没有两样。只是天下太平的时候，看起来都好好的。因此神要熬炼我们的时候，神要试验我们的时候，神就借着环境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渣滓的东西就浮出来了，然后神要炼净我们。那我们来讲呢，可能我们会觉得不太明白的是，我不是相信神了吗？神应该保守我了，应该让我人生太平无事，不然我信神好像亏了嘛。我信了耶稣，耶稣应该保守我，别人出了车祸，哇，一塌糊涂，我出了车祸没事，这才叫信耶稣，才值得，否则干嘛？错了。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说过了，我们感恩节会提到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也一定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啊，甚至有些是芝麻蒜皮的事情也可以都算是感恩的，因为神在大事小事上都给我们恩典。不过这个信仰，神不是只是给我这样或那样的恩典而已，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更美的旨意。他把这个救恩给我们，其实是要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被炼净，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神的生命来，以至于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当你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有时候就会安排很多不顺利的环境，为的是要炼净，要炼净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件事情。其实连我们的古圣先贤孟子好像也大概有这样一个认识，他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天要把大责任给人的时候呢，他就饿其体肤，什么劳动劳其筋骨，反正好几样哈，劳其筋骨，劳其筋骨，这个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哇，每一样都是倒霉透顶的。国内来人大家都知道，当年文革的时候，大概毛泽东是彻底执行的这一点，就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让他去蹲牛棚去了，哇，那么几十年后回头来看一看，有些人觉得，哎，蹲了一阵牛棚出来以后，哎，的确好像大有长进的样子，都成为现在都变成有大任的哈，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所以孟子他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这个天如果要有个大责任给一个人，重任要给谁的话呢，他不是随便让一个人就用的，这个人必须经过很多的熬炼啊。那没有经过熬炼的人呢，那很可能就是说好像还没有经过试验过，到底他当得起当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在台湾哈，男孩子如果不当兵的都叫做菜鸟，不过现在台湾的菜鸟太多了，很多人都不当兵，这个理由那个理由的。那什么叫菜鸟呢？意思就是说好像没有经过啊，没有经过一个事情的考验了。当兵主要是考验什么，就是当兵有时候是很无聊的，但无聊是无聊，军令如山，哎呦，被整个七零八数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会让一个男孩子在这种过程里面会好像必须让你的意志啦各方面要坚强起来。我还记得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刚考进大学，那个暑假就去受训，那还不是正式当兵哦，只是八个礼拜的八周成功领。第一天晚上印象很深刻，第一天晚上十点钟部队长说关灯，啪，关起来了，整个营房200多人，十分钟之后整个营房啊稀稀疏疏的声音，哇，好大，200个人一起在那，好像在擤鼻涕一样，干嘛呀？我想那一天，只是那一天下来了，这些男孩子从来没离开过家门了，哇，被这些士官长、被这些班长呼来喝去了，骂他们，骂说怎么这么笨啊，土老百姓啊，从来没有这么委屈的。然后这些人，我们那个连队全部是台湾大学的，就号称台湾最好的大学的，我们都是成绩最好的，来到这算什么啊，被这个班长们骂得像龟儿子一样的啊，好委屈哦。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你的灯一关没有人了，看不见了，听，然后被子一盖，他就开始在被窝里面就稀稀疏疏稀稀疏疏，哇，200多个人一直开始稀稀疏疏的，那声音简直是大得不得了。后来班长这个部队长又来了，灯一打开，全部没声音了，干嘛了？男孩子碰到这种事情就这样稀里哗啦的，不准哭了，爸一关，当然这下要躲在被窝里去哭了。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环境上的变动会让很多人觉得哇受不了或者怎么样。那其实以我们现在的年纪，过了这么多年看来，哎呦，那个当兵就算是那几天吧，或者几个礼拜或一年吧，啊，人生还有更多的事情。可是你会了解神容许很多事情发生，为的是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银子一样，要把它变成纯净的。因此生命中很多的扎折是在这个环境中，虽然这个环境的不顺利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委屈，不是神管教我们，不是神处罚我们，有的时候是神也有的时候借着管教，因为我们做错事了，神要处罚我。但也有的时候你是冤枉的， 你没有做错那个事情，但神仍然容许一些环境上的挫折，为的是炼净。因为环境一挫折的时候，你里面五味杂陈，什么都掀出来了， 你就觉得很委屈，我怎么了？我也没做什么，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子？你的所有反应都出来了。在那个时候，你才会看见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神认为应该要拿掉的杂质。所以十一节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这四个东西，这四个动词其实所说的都是像前面所说的那个熬炼，熬炼。而且这四个动作其实你就发现其实是神主动的，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不是说你容许，或者说刚好有人坐车打我的头，神说抱歉啊，那天我没注意到，没给你保护好。不是你使一个人坐车砸我的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带领我们经过水火，是神主动的一个行动。那么这个主动的行动，或者说神容许的一个行动，其实是有神的美意，神的美意，每一样都代表着一些某种不同的熬炼，啊，不同的熬炼。那但是两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方面就是说，虽然经过这四样的东西，最后第十二节的结束是说，你确实我们进入丰富之地，好像要到一个。有另外一首诗篇说，你带领我们经过流泪谷，为的是要到锡安山。所以到了锡安山，神所在的地方，那是一个恩典祝福的地方的时候，你却带领我们经过流泪谷。所以你要到锡安山，必须经过流泪谷。正如这边所说的，我们要到了丰富之地的时候，神却常常使我们经过水火。所谓的水火，就是我们最常用的那种说法，水深火热之处，水火，这个是人生中很多的一个痛苦。但是你使我们，你引我们到丰富之地的意思就是说，你主动的安排了一个环境，你容许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是这件事情不是意外，是有神的美意的。所以因此，当我经过水火，经过这一切的患难的时候，神的眼睛其实是一直在盯着我们的，盯着我们。换句话说，神不会容许过分的，或者说是一个我们担不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就好像哈，如果会骑脚踏车的人都知道，骑脚踏车的人哈，在学骑脚踏车的时候，很少不摔跤的。那我们帮人家学的时候，有些小孩子，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哈。比如说他有点怕怕的嘛，所以呢他骑在脚踏车上，我们在后面就扶着他，也帮他推，他就是踩就好了，我们就推推推，然后通常小孩子都会回头说，你别放手啊，你别放手啊，你一放手我就摔了。有时候不要跑跑跑跑跑跑的时候，其实你都放手了，他还骑得很自在，反正你在后面，其实回头一看不见了。那有的时候转弯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也是会摔个跤，爸妈我们看见的，摔不死的，所以有时候就让他摔一跤问题不大啊，不然一看他转弯就扶着他，好，他转弯了没摔跤，可他以后会不会转弯了？还是每次转弯都要人扶着他呀？他永远学不会了吗？摔两跤就知道说太多了太少了，慢慢就会了吗？神就好像在跟着我们，我们在骑脚踏车，神扶着我们，可是好像有时候神放手了，可是即使神放手，神没有疏忽，神仍然在眷顾，神知道有的时候某些事情会发生，但是问题不大。所以神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帮助带领我们。所以事实上在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43章，应该是第二节，以赛亚书43章第二节，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这是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说的话，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救主。所以 我们经过水火，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也是对我们的应许，说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的时候水也不会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你不会被烧，火焰不会着在你的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这是一个神的应许，神的保证，但是这个保证并不保证我们不经过水火。他说你经过水火，但我与你同在，你不会有事啊，但是我们会经过水火。所以神常常在我们人生的环境中容许一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的发生有的时候为了显明我们生命中的杂质，有的时候为要教导我们学习一些事情。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学不会的。这几年我特别这段圣经的时候，使我想起几件事情。那其中有一件呢，跟我大女儿有关系的。我大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大学。那当然，后来我大女儿是读 Wellesley， 她来了 Boston。 那我跟师母我们一起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1990年，我大女儿那时候读11年级，所以她在美国读了最后2年的高中，然后小女儿从9年级读起。那他们因为在台湾的时候读那个新竹的叫实验中学，那是有双语部，所以他们上课一半用中文一半用英文，所以英文他没有问题，所以来到美国的话他上课直接用英文上课。那我自己因为从本来学工程然后转过来读神学，功课压力啊或者各方面的调整很多。那我看我的女儿的时候总觉得她应该没什么问题，英文很好，然后高中生没什么问题。当然我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搞错了，高中其实有很多的适应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交朋友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我说交朋友不是男女朋友，就是一般的同学的交往。我后来才发现在美国的中学里面，学生跟学生同学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的。总而言之，在我们的那个教会的里面的青少年团契，事实上有2个孩子跟我大女儿同班，同校同班，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其中那个一个女孩子呢跟我女儿呢是同年级同班同个教会。那我在想，那就更容易跟他们同学打成一片了嘛。事实上就是另外那个女孩子给我女儿在高中的几年当中很多的痛苦，很多痛苦。当你要问我，我也说不出一个真正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猜测这样或那样。但总而言之，最后她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选大学，那个女孩子成绩非常好，我忘记她是全校第二名或第三名，反正前几名，后来是MIT 录取了，他读 MIT。 那我女儿呢，很多学校录取了，正在考虑去哪一个学校。总而言之最后筛选剩2个，一个是康奈尔大学，另外一个 Wellesley。 那 Wellesley 在 Boston。 那个女孩子呢就一直鼓励我女儿去康奈尔，她说康奈尔大学很好。我女儿说 Yeah I know， 她说你去康奈尔，去康奈尔。那我们经过很多的祷告寻求，最后我们决定他应该去 Wellesley 啊，他自己很喜欢，第一优先是想去 Wellesley， 我们也同意，觉得有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经过一个家庭的不是一次哈，好几次祷告以后觉得是 Wellesley。 所以有一天放学的时候，礼拜五放学了，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衣柜嘛，换衣服放课本的地方，那他的衣柜跟那个也很近，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总而言之就在碰头了，然后就谈起最后他选择什么学校。那我女儿说他决定要去 Wellesley。 那女孩子脸就变了，非常生气，我叫你去 Connell 你为什么不要去 Connell， 为什么你要去 Wellesley？ 她觉得我们觉得很清楚神的带领啊什么，她不要跟我讲这个，我叫你不要去 Wellesley。 他说为什么我不要去 Wellesley？ 他说因为我不要你去 Boston。 他为什么我不能去 Boston？ 因为我在 Boston。 总而言之那天最后骂了他一顿，或者说 用了一些话，最后女儿是哭着回家的。那那个礼拜呢，我在外面讲到，所以礼拜天我要回家以前跟师母打个电话，我只是随口问一问，说大概家里没事吧。那师母说呀，没什么大事，不过你女儿礼拜五又哭着回来了。我说怎么啦？她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我那天非常生气，我跟师母说，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啊，找到爸爸，他爸爸是教会的执事。我说你女儿有本事去 MIT 很好，感谢主，为什么我女儿不能去 Boston 呢？这是太过分了吧，等等等等。然后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我女儿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情，那是礼拜天了啊。看她眼睛还是有点浮肿泡泡的，她一哭了以后会这样的。总而言之，那天看到她就知道她哭过了，虽然已经隔了这么多天了。总而言之，我抱抱他，搂搂他，我跟他说，妈妈也跟你说爸爸要做什么吗？他说有。我说我想了很久，我想不出来，我想不出来跟他爸爸说什么。他爸爸可能不知道他女儿这样，他也可能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不在意，那我说了又怎么样？那就算他不知道我说了，然后呢，我希望他怎么样，我就把他女儿骂一顿打一顿，18岁了，他要骂他打他，到底我希望他爸爸做什么？我说我想了半天，我想不出来，所以我决定放弃了。我说我不说了，我说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只能跟你一起走过去。事实上那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大概10几年了。有时候回想起那件事情来，有时候不禁都会流泪。可是这几年已经适应过了10多年之后，我女儿大学毕业了，读了哈佛研究所，后来做高中老师。那从去年9月开始，她在一个 Boston 的福音机构开始做volunteer 义工，参与一些都市宣教的工作，这已经很多年的事情了。可是无论我接触到谁，是跟我女儿比如说同个教会的或者是别的人，都常常提起我女儿，尤其是她过去有几年在加拿大的那个华人布道会那个教会做大专团契的辅导，她跟我女婿两个人做大专团契辅导的时候，我去外地讲道，就常常碰到有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在 Boston 读书，就在那个团契里面的。那他们常常会跟我说，我女儿给他们的孩子帮了很多忙。我说，哎呀，他们做辅导嘛，当然应该要帮忙。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啊，已经三番两次跟我说了，他决定不要去教会了。为什么？没有朋友，没意思。啊，妈妈就很担心啊，从加州打电话，哎呀，儿子，你要去教会啊，要去啊，什么什么。到有一天，他儿子说：“妈，你放心好了，我会去了，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了。”我，怎么了？他说：“我在教会碰到一个女孩子，叫做 Ruth， 她爸爸是牧师，不过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她很好，所以，我从今以后都会去教会了。”哇，这个妈妈好高兴啊！好像有一个女孩子救了她儿子一样，她到处去找，有一个牧师在 Boston， 她有一个女儿叫 Ruth， 所以我去他们教会讲道，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个女儿叫 Ruth？”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我找你好久啊！我说：“怎么了？”我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然后说我女儿怎么样照顾她啦。其实她说就是在一个大专团契聚会，她儿子已经决定了，她儿子自己跟她说：“我已经决定了，我最后一次去教会了，下次不来了。”她说一进去，我女儿不知道在哪个角落忽然间就冒出来了，或者说可能看到他就走过来，就跟他讲了几句话，就像几句话，他儿子已经觉得 OK， 这教会有爱，我不走了。所以当一个人跟我这样讲，两个人跟我讲，三个人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说，诶，我女儿好像有一点这种的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叫做属灵的恩赐的话，他很有这种 怜悯关怀的心，同时他很会注意到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某一些人可能内向，比较害羞，比较没有朋友，比较什么，他很容易可以分辨出来，然后他会很主动的跟他讲几句话，但是也很奇妙，讲几句话而已，可能那个人就可以感受到有一个人是真心在关怀他。那我在想，我从小看我女儿长大的，她什么时候好像有这种的恩赐，或者说这种性格上的东西，我一直到这几年才忽然间联想起来了他高中最后的那些经验。我觉得他，因为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是读11年级，所以在班上来讲，固然他人缘不错，什么不错，但是好像总觉得是一个外来的，我们叫做空降部队一样，外星人一样。然后呢，有很一段时间在交朋友方面要有点挣扎。那我小女儿刚来的时候也有一段经历是我本来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来到美国读神学院以后当然跟我们台湾原来的教会会有通信，有一些人就写信来说，哎呀，你的女儿好可怜啊，我来了美国啊，怎么样啊，很孤单啊，怎么样，我们为她祷告啊。我就问我女儿，你有吗？你很可怜吗？我看不出来很可怜，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两个都这样写，你知道吗？我想说他怎么知道我女儿很孤单啊？大概隔了几个月吧，我才收到教会从台湾寄了一份他们大概几个月出一次的，不是月刊，两三个月出一次的一个杂志，里面就有一篇我小女儿写给少年团契，就是青少年团契的，因为她初中毕业过来了嘛，所以的一封信。原来是那封信，那些家长们看见谁写信给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就从那封信来的。但是我看到的时候已经都3-4个月以后了，他们是大概10月份就看到了。我小女儿这样写，她说来了美国固然有很多好东西，但是你知道最令人怀念的就是在新竹的时候能够跟你们在一起，哇，日子真是好，很好，很多朋友。他说我每天他的上课那时间呢比较早一点，大概不到12点就下课，他们故意把它错开来，那大家下课去吃中饭的时候可以错开来，他是属于比较早的，所以他11点多不到12点就下课，去餐厅的时候没什么人，所以他拿了菜自然而然就找一个空桌子坐下来，因为那时候他刚去没什么朋友嘛，空桌子坐下来就开始吃饭，然后陆续的同学下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整个餐厅坐满了，他这个桌子是空的，没有一个人坐他这个桌，所有那一桌子所有的椅子都被搬到别桌去了，别桌可以坐8个，塞了10个、11个、12个，挤得满满，他这一桌永远一个人，这一个椅子。他说你很难想象在这里已经2个多月了，我每一天坐一张桌子，只有一张椅子，我每一天在这里一个人吃饭。他说我还看他那封见证，他也很会写啊。他说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到我的鼻尖了，就是一面写一面哭啊。这是我小女儿写的，那我大女儿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是类似的。但是经过这样一个经历，他知道对我大女儿来说好像神给他另外一种恩赐，就是他有一种怜悯的心怀，他可以看见有一些人离乡背景到 Boston 来读书的时候刚开始好像重新要开始建立朋友的关系，那有些人个性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人他可能就不是很主动的，有些人很快就有一大堆朋友，有些人就是搞半天都是一个人像孤魂野鬼一样，他就有一个敏感，他马上可以看见，然后他会主动的说几句话，然后介绍几个朋友这样。这就是我慢慢学习到说神有时候让我们经历过一些事情是莫名其妙的，是冤屈，是可能不公平，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这是有神的美意，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进入丰富之地有的时候必须经过水火，但是神保证就是说你经过水火的时候我与你同在，我不会让你受伤的，我不会让你被烧到，我不会让你水淹过你，okay？ 但是神说我会带领你经过水火， 我会带领你经过流泪谷，但是目的就是要引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这是这个作者在这边当他不是用个人的身份，而是指我们，他是指我们进入网罗，我们有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让人坐车打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这是用于集体的。但这些人都是所谓敬畏神的人，但是当他们献上赞美的时候，他们为神的恩典整个的过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献上了一种赞美。然后十三节开始我说过的整个的一个转折，就是口气从我们变成我，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的时候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其实他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名词，其实是指同样的东西。十三节提到燔祭，十五节提到燔祭，然后提到香祭。所以香祭就是馨香之祭，馨香之祭其中有三种，燔祭是其中一种馨香之祭。馨香之祭是这样，利未记有提到五种的祭物，赎罪祭、赎愆祭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罪行要献祭，那不叫馨香之祭，那是必须要献的。馨香之祭都是甘心情愿的，所以有素祭，那是在五谷收成的时候献上素祭，还有一种平安祭，就是感恩祭，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献感恩的祭。第三种就是燔祭，而且燔祭在五个祭当中列为第一，就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祭。这种燔祭是把整个献祭的动物完全献上，完全烧毁，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点，其他的包括赎罪祭、赎愆祭，这个祭司都可以留下来吃的。那么平安祭的话，甚至献礼物的、献祭物的这个家属都可以吃的。只有燔祭是一个全牛全羊的一个燔祭。他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的时候，其实从某角度来说这是献身，因为燔祭所代表的就是完全献上毫无保留，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句话其实本身的背景就是燔祭的背景。所以这个作者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的时候，其实就是因着你的恩典，所以我愿意再重新一次，好像像燔祭一样，献燔祭一样，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给你。十六节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当然他这边没有特别提到又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但是只是提到说像前面所说的这一切都算是一个见证，我要来向你们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也等于是向这些敬畏神的人来做见证。十七节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其实这些话的意思也就在于说他垂听我的祷告。那其实十七节到十九节整个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祷告的秘诀。第一个是提到说十七节我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称他为高，也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你必须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就是说当你向神求告的时候，你必须从心里面有这样一个肯定，肯定神是能行作万事的，肯定神是全地至高的主宰，你有这样的信心你才会献上一个祷告。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一面祷告，其实心里面就已经先把自己的祷告呢好像打掉，比如说假如说家里出了一个问题，他去祷告，哎呀上帝啊，我老婆实在是没办法，我看年龄也没办法，他就是那个样，那你还祷告什么？如果说你祷告说神啊，我看我的老婆啊连你都没办法，那你干嘛祷告呢？有什么事情是神不能做的吗？所以我口里称他为高，就是说我相信我碰到的难处虽然像山一样的大，但是你掌管一切，所以我必须有这个信心我来祷告，否则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心里 先打个对折，或者说不要说打对折，就把神的能力、神的全能打消掉了，那你这个祷告算祷告吗？所以他说，我的口求告他，我的舌头称他为高至高，就是说我相信神是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当然是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按着我的。我希望神把这件事情怎么样改变呢？我希望做什么，神不一定照我所希望去做，但如果神要做任何事情，神都可以做。所以通常往往不是神不能做，是我们自己信的神太小了。有一本书就叫做你的神太小了，你的神太小，意思就是说不是神真的小，我把它缩小了，我限制了神的这个大能，以至于你的神好像是那么一点点的啊。所以神是至高的。第二个，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这是第二个祷告的秘诀，就是说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动机是什么。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就是说一方面，如果我仍然在罪恶之中，而且有意的，不是无意的，有意的在罪恶中打滚，主不会听我祷告，主不会听我祷告。事实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哈，在商朝的时候，我记得是商朝还是周朝的时候，那时候的古书里面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哈，他就是要说意思是一样，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犯罪的话，这个要祷告天的时候，心里有罪孽，无所祷也，无所祷告，你没办法祷告。所以在中国古圣先贤也约略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在罪恶之中，我无论向神祷告什么的话，神不会听的。那圣经中当然更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也可以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不对，主必不听。譬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哦，你们说基督教很灵，好吧，那我就来试试看，今天我去买个乐透，上帝啊，如果有你的话，你就让我中个大奖，中了我就信，明天我就洗。那就叫做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神不会听这种祷告的，神不会答应这种祷告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动机的问题，你要中个大奖，神不会鼓励人去中这种不劳而获的事情的。所以你心里注重罪孽，你的动机如果不对，或者你的生活行为是有意的在罪的当中，而且不肯出来的话呢，不肯认罪悔改的话呢，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提到说，神实在听见，他侧耳听我祷告的声音，就是说你要肯定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他关心我。当然这跟前面都有关系的哈，我如果心里是清洁的，不是注重罪孽的，然后我也真的诚心诚意向神祷告，我相信神听见了，他已经侧耳听我祷告的声音，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在这样一个肯定之下，他向神献上一个感恩的一个见证。所以他说，凡敬畏神的人你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所以整个诗篇六十六篇所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整个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向神献上一个赞美，从赞美然后带入我们个人的一个祷告，同时也体会到说，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难处，但是每一个难处的背后都有神的美意，神为要使我们进入丰富之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经过水火，有时候经过患难，但是我们也深信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一方面你要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命中的杂质被除去；一方面你要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到你自己的恩典和大能。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靠主的恩典，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保守，也能够愿意向我们周围的人为主发出这样一个感恩的见证。求主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